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如果从世人对宗教信仰的态度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越是人手设立的神、人为创建的宗教体系，信的人就越不会质疑其真假对错。可对真神信仰本身，人们却会提出十万个为什么，大加质疑。比如说，有些宗教连创始人自己都说是凡人悟道，自己并非是神。可信的人不仅把他当神一样崇拜，且对其悟出的似是而非、真真假假的道坚信不疑。后代的人更是将其学说道理发扬光大，不管能不能自圆其说，追求的就是一切皆空、超凡脱俗的良好自我感觉。然而对基督信仰，国人的排斥五花八门。有人觉得这是西方宗教不屑一顾，其实这本身已说明你所信的就是一个地方性人为宗教，而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有人看似认真地思考过，质疑起圣经及圣经所记载的真实性，可谓振振有词、头头是道。但一方面，都不过是基于人对物质世界有限的认知；另一方面，对自我感觉和客观事实有双标的厉害。但真理信仰就是客观事实，而不是人所臆测出来的虚幻信仰对象。作为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亲手摸过耶稣基督的门徒约翰，他如果是冒着生命危险为一个假神做见证，实在是没有任何说得通的理由。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对新约圣经约翰一书做了简单的导读，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约翰一书它的要旨就是使基督徒在所信的真道上安稳，并且对抗错误的教训。那么这卷书的作者他就是使徒约翰，写作对象就是几个外邦教会和所有信徒。那么写作时间呢，大约是主后的100年左右。那么写作背景就是这时的约翰他已经年纪老迈了，可能是当时唯一在世的使徒，他被流放到拔摩岛上，他就写下了这卷书。约翰一书的要节一共有四节，分别记载在1章3节、1章4节、2章1节和5章13节。那么书中出现的主要人物啊，有约翰和耶稣。约翰他是爱的使徒， 啊，在信中啊就多次提及了爱。那么这封信和约翰福音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啊，例如用词儿、风格和主要的概念等等都很相似。那么信中句子简短啊，词汇呢浅易，并且多处使用了对照的手法啊，比如说光明与黑暗、真理与错谬、神与撒旦、生命与死亡、爱与恨等等。好，有人就认为啊，耶稣只是一个善良的平凡人。那么也有人认为啊，耶稣他是一个狂热的幻想家啊，幻想自己是一个救世主。你看，不同的人对此啊有不同的看法。那么对此的争论呢，就涉及到了耶稣他的真实的身份。那么对他的评价呢，其实有很多啊，比如说平凡的教师啊，或者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啊，又或者是误入歧途的蠢人啊等等。但是无论如何，那么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承认耶稣在历史上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好，听到这些的议论，那么即使信徒他们也会疑惑地问说了，耶稣真的是神吗？他真的能够拯救像我们这样的罪人吗？神他真的会关心我吗？那么约翰一书啊，就是要消除这些的疑虑，借着一幅非常清晰的耶稣的画像啊，来建立你的信心。神的儿子耶稣道成肉身进到人类历史中，那么这封信的作者使徒约翰呢，他是亲眼见过、亲耳听过、也亲手摸过主耶稣。约翰和耶稣啊一同生活过，他目睹了耶稣医治的大能，聆听过他的教导，看到过他的死、复活还有升天。约翰他认识神，他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一生啊都为自己与父神和神子的关系而喜乐。但是那个时候假教师就进入了教会了，他们就否认道成肉身的耶稣。约翰呢，他就写信指证他们的严重的错误。那么因此这封信呢，可以作为今天我们对付异端邪说的一个的榜样。好，约翰一书大致可以分为以下的几个部分。第一，就是神是光，那么经文就记载在1章1节到2章27节。那么第二，就是神他是爱，那么经文就记载在2章28节到4章21节。那么第三，就是神他是生命，那么经文就记载在5章1到21节。约翰他写下几个信仰的重点，那么就是读者啊可以认识基督教的真理，来分辨哪些是错谬。约翰强调信仰的根基啊，是我们呢能够持守所信的。在黑暗的世界中啊，神他就是光；在冷酷的世界中，神他带来温暖的爱；那么在垂死的世界中，神他带来生命。当我们缺乏信心的时候啊，这些真理啊就为我们带来保证了。好，在1章1到4节，约翰呢他就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去开始这封信了。然后在1章5到7节，他把神比作光；在1章8到10节，他也解释信徒啊怎么样生活在神的光中，与神去相交；在2章1到2节，他就指出啊信徒有基督作为中保；在2章3到17节，约翰就要求信徒啊完全顺服基督啊，也要爱神家中的人。那么在2章18到29节，他就警告读者啊，要防备企图领他们离开真理的那些敌基督。好，在第3到4章，约翰说神是爱，也就是赐予、牺牲、饶恕和祝福。神他爱我们，他称我们是他的儿女，并且使我们呢能够来像基督。所以呢，我们应当跟神呢有亲密的关系。我们的好行为和爱别人的心，也可以肯定自己与神的关系。那么在4章7到21节，约翰呢他就再次的提出警告，让我们去防备啊，拒绝歪曲真理的那些假教师啊，但却要继续的活在神的爱中。那么最后一段啊，在第5章，约翰说神他是生命，神的生命在他的儿子里头，人有了他的儿子就有了永生。那么亲爱的朋友，请问你认识神吗？你认识基督吗？你知道你有永生吗？ 约翰一书啊，就是帮助你认识神他的信实，使你借着信靠基督确实知道自己啊有永生，也鼓励你啊跟神来去继续的相交。神他不仅是光，他也是爱。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到约翰一书第一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在神就是光这个大标题之下呀，我们先读这卷书的序言啊，然后啊再读小子们如何跟神来去相交。约翰称所有的基督徒为小子们。那么正如我在引言中所说的，约翰写这封信呢，是为了对抗渗入教会的第一个异端啊，诺斯底主义，也称为实论。诺斯底的信徒，他们就高谈阔论一种超级知识，他们接受主耶稣的神性，但是呢，他们却拒绝主耶稣基督也有人性。请注意约翰怎么样向诺斯底派的人啊教导神的真理。约翰一书一章一节，经文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好，经文说，论到从起初，那么在这里，约翰是讲哪一个起初呢？那么圣经里头啊，有三个起初啊，其中两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第一个就记载在创世纪的一章一节，经文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没有日期，我们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创造了天和地。有很多关于创世纪第一章的论述，如果把这些书籍给叠起来，那么可以叠到天花板那么高。读了那么多相关的书籍，没有一个科学家或者是神学家可以推算出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发生在什么年代，甚至连猜也猜不出来。我听说有些基督徒科学家，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叫做新地球观。他们就认为啊，我们所住的地球啊，并不如过去科学所认知的那么久。起先，人们推算地球大约有30到70万年，然后科学家推算的资料啊，开始以百万年计算。那么又过了不久，人们就估计它大约有2500万年。那么后来据我了解啊，他们开始以10亿年为单位来去做标记，不断有科学家推翻以前的推算的方式，另立新的说法。但是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理论，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啊，都符合所说的论点，因为他们都没有提出确切的年代。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就宣告上帝啊创造了天和地，除非你接受这个事实，否则呢，你还没有做好准备更加深入的认识圣经，因为这一节经文它是整本圣经的基础。那么到底宇宙是神所创造的，还是一个偶发的事件呢？认为宇宙是偶发的事件的想法真的是太荒谬了。有位学者啊，他就指出，生命是偶然产生的可能性啊，这是微乎其微的。这就像印刷厂发生爆炸之后，偶然产生了一本没有经过删改的大字典一样，不可能。的确，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宇宙背后呢，有一个超然的智慧啊，它在掌控着。那么至于开天辟地的年代啊，这是我们所不可能知道的。但是如果诠释这个现象需要花几十亿年的时间的话，那么原因呢，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永恒的神，神他是永恒的。虽然我不知道他在创造天地之前做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他一定有所作为。神创造天地，他是有目的的。今天呢，他正在宇宙中开展他的计划，这个计划绝对超乎人类所能够理解的范畴。神把他的创造记录下来，不是要我们去做学问，研究地质学。可是，如果你有兴趣推算创造的年代，那么神在你的周围啊，就安置了很多的岩石，可以让你啊好好的去探究。圣经中还有第二个起初，那么经文就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章1到3节，经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好，亲爱的朋友，你尽可能的回想远古的时代，回溯到创造之前啊，回到几十亿年甚至几兆年之前，那么在亘古中的主耶稣基督远在那个时代他就已经存在了。耶稣基督他就是亘古常在的永恒的那独一的真神。好，请注意约翰他的写法，他说太初有道。那么换句话来说，这个太初啊是无始有终的，因为神他是超越时空的。经文说太初有道，那么意思就是无论你回溯到多久之前啊，只要你放下自己的意思，基督就会从永恒中啊与你来去相会。这是一件大事儿啊，远远超乎我这个小脑袋所能够理解的。我没有办法领悟到他的浩瀚，那么直到我读到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四节，经文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好，这让我就回想到了伯利恒主耶稣降生的那个地方，我才开始有所领会。第三个起初，那么出现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一节，经文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个起初，那么是指耶稣基督在伯利恒来去降生。约翰在主耶稣三十岁的时候啊，他就认识了主。约翰和他的兄弟雅各在耶路撒冷遇见了主耶稣。当他们和父亲一块儿捕鱼网的时候，主耶稣路过，就呼召他们来跟随他。于是啊，他们就告别了父亲还有故宫，他们就跟从了主耶稣了。他们俩可能是非常富裕的渔夫。那么现在呢，约翰就说了，他说我要告诉你有关主耶稣的事，他宣告主耶稣的真实性啊，可以归纳为以下的几点。第一就是他说我们所听见，也就是要透过耳朵。第二就是我们所看见，也就是要透过眼睛。第三就是我们亲眼见过，这是指啊他们定睛注目过主耶稣。那么第四就是我们亲手摸过，约翰所谈的当然是主耶稣的道成肉身了，以及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约翰与他相处的那种亲身的体验。约翰说我们所听见，那么这就表明啊，约翰他不是空谈他个人的看法还有推测，不是，他是在讲一个事实。他听到有人提到主耶稣，亲耳听到主的声音，而且当约翰听从主耶稣的时候啊，他就是听从神。所看见，那么这就意味着使徒不但听到主耶稣讲话，他们还亲眼见过他。我们不能够用肉眼见到主耶稣，但是我们呢可以用信心的眼睛来去看他。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八节他就说了，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根据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经文的记载，主耶稣他对多马就说了，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我们如果是凭着信心而行，那么主耶稣对我们来说呢，就如同多马亲眼见到他一样。那么这里亲眼看过，希腊原文就是戏院的字根，也是定睛注目的意思。你如果坐在戏院里边，你不会只是瞄一眼而已的，而是会专心注目的看好几个小时的。约翰说使徒定睛注目主耶稣长达三年之久。约翰福音三章十四节经文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那么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啊，凡是被蛇所咬过的百姓，如果能够定睛注视所举起来的铜蛇，那么就能够来得到医治了。约翰就把这个史实啊就应用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那么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了，我们要用信心的眼睛啊来去仰望主，来寻求他的救恩。那么当我们信主之后啊，要定睛在主耶稣他的身上，我们要照着约翰一书的话来去做，寻求主就能够得救，定睛在主的身上，那么就能够来得洁净了。好， 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经文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应该更加积极啊，不是只要寻见神的救恩就可以了。我们必须花更多的时间呢，以信心的眼睛来定睛地看耶稣基督。约翰说，他们不是远远地注视主耶稣，他们还亲手摸过他，他们摸过主耶稣。那么在最后的晚餐的桌边呢，约翰他就靠在主耶稣的怀里。根据路加福音24章39到40节经文的记载，基督复活之后啊，亲自对门徒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就知道实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无骨无肉，你们看我是有的。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脚给他们看。解经家摩根博士他认为，当主耶稣向多马和其他门徒伸出手的时候啊，门徒们就惊讶不已，他们没有摸主耶稣，而是满怀敬畏的来向他跪拜。这原本是一般人的正常的反应，但是约翰呢，他清楚地强调说，他们亲手摸过主。当约翰说他们摸过主，我猜呢，他是指啊，他们摸过了主耶稣的钉痕的手，使他们深信主耶稣他的确是有血有肉，道成肉身，彰显在血肉之躯里的那位真神。大约在主后的67年，保罗离开世界以后啊，教会就兴起了一个异端，叫做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和不可知论呢，就正好相反。啊，不可知论的论调就是人类不了解神的真实性啊，很可能是因为啊，那是不可知的。啊，在很多高等学府里边呢，有很多的不可知论者。那么斯布真这位讲道王子啊，他就说了，他说希腊原文的不可知论者，不过就是拉丁文的不学无术的人。所以一个人可能会说，我不相信圣经，那是因为我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不可知论者他们则会说了，我不知道。那么诺斯底主义的论者呢，他们则说我知道。诺斯底主义的论者在教会中啊，他们就自称拥有超越的知识啊，是一般信徒他们所没有的。他们就自认呢，他们是超级圣徒，比任何人呢都要博学。诺斯底主义兴起的时候就带着很多新奇的观念，那么这些呢，我已经在引言中啊就说过了。他们离教叛道的教导之一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只不过是一个凡人，和一般人呢没有什么两样。但是在耶稣受洗时，基督就临到他的身上。那么当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基督又离开他而去了。但是使徒约翰呢，他就坚定地驳斥这种说法。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边他就说了，他说道成了肉身。在约翰一书里边，他甚至语重心长的就宣告，主耶稣复活之后，他仍有血肉之躯。那么基本上，约翰说，我们亲手摸过他，他仍然是有骨有肉的。你看，约翰他不是在空谈一个理论，他是在讲啊，他曾经所见所闻的，而且是亲自摸过的那位主耶稣基督。约翰一书1章2节。经文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啊，约翰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也就是说这个生命啊，它是公开敞在众人面前的。那么从下一节经文中我们就可以明白，约翰所谈的是生命之道，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次我讲完道之后啊，有一位原本很精明的弟兄，他就问我说了，他说，你讲到永生，那么请问什么是永生啊？我很想知道什么是永生。于是呢，我就给他看这节经文，经文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然后呢，我对他来说，约翰口中的永生啊，就是耶稣基督。如果你要永生的定义，那么永生其实啊，在讲一个人，他就是基督，就这么简单啊，简单到你一定能够领会的。你要不就是拥有基督，要不就是没有基督。你要么就是相信基督，要么就是不信基督。如果你相信基督，那么你就有永生； 如果你不信基督，你就没有永生。既然这是永生，你说你有没有永生呢？这个人他就不回答我，他就掉头就走了。那么显然他没有永生，他也不想做进一步的了解。那么现在呢，约翰要谈一些相当奇妙的事儿了。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啊跟神来去相交，这是摆在我面前最荣耀的前景之一，那就是你我可以和主啊来去相交。约翰一书一章三节，约翰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啊，你看经文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是约翰呢已经第三次这么来说了，这个说法应该深印在我们的脑海中了。那么或许你会发出疑问说了，约翰为什么一再重复这一点呢？使你们与我们相交，那么意思就是基督徒之间是可以交心的。约翰就强调，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那么你说我们怎么和神来相交呢？那么这个说法就出现了两难的局面了。神他是圣洁的，人是不圣洁的，那么人怎么能够跨越这道鸿沟啊？你怎么能够把神跟人放在一块来讲呢？那么正如阿摩斯书的三章三节经文所记载的，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我们与神怎么可能来相交呢？那么要跨越这个障碍啊，看来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可是约翰呢，他提出来三个方法，其中两个是人的方法，这都行不通，那么第三个是神的方法，也是唯一可行的那个方法。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什么是邻里相交，或者说邻里相通？不信的人可能没法理解，以为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但基督徒都知道，邻里相交就是与神相交，那是一种愉悦美好非常真实的体验。而人之所以能与神相交，并能与人邻里相交，是因为耶稣基督除掉了人神之间和人人之间罪的拦阻，就好像架了一座桥，开通了一个地铁，打通了任督二脉。与基督连接上，人就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